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打开你们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今天会讲一到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一到五节。因为上一次我们是把整个第五章跟第六章做了一个总论，那从这集开始，我们会详细的讲五章跟六章所有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念。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得救。啊，这些圣经我常常听我的长老跟我开玩笑的时候说，哎，应该把这个人交给撒旦啊。败坏他的肉体，把他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等一会我们可以具体来讲。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次序，是有一个规则，是有一个伦理，是有一个道德规范，我们是按照这样一个规则在去继续的我们的生命。那即使这样的生命的状态或者这种规则，常常在动物的世界当中都有。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集的动物的世界，他曾经讲到一个狮群，这个狮群里面的有个狮王，一个老的狮王，那么他带了一群小狮子，一群母狮子，然后慢慢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他有三个孩子，这三个小狮子呢就成长为少壮狮子。我是用圣经的术语啊，因为圣经说小狮子、少壮狮子跟什么老狮子，所以当这三个少壮狮子长大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少壮的狮子，就他的儿子辈，就是开始有点反叛的倾向，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体力很强，他的能力很强，他有一种欲望要攻击他的父王啊，这个老狮子。而这种情况慢慢慢慢就影响到他的两个兄弟，因为他们是三个嘛，三个少壮狮子，当时如果一对一的打，他肯定打不过他的爸爸，爸爸比孩子比较强壮啊，因为一个狮子差不多到六岁到九岁的时候是最强盛的，最最强壮的年纪，但九岁以后就慢慢慢慢下来。这个时候呢，他的另外两个兄弟如果跟他的哥哥连在一起打他爸爸呢，他爸爸肯定被打败。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我就看到这一幕，我不能够忘记啊，就是突然的两个少壮狮子就冲到爸爸面前去表忠心啊，很慈爱的那一幕。你看到通常看到狮子是很凶狠、很那个野蛮的那种撕裂的那种状态，但是在那一幕的情景我不会忘记，就是这两个少壮狮子到他的父亲面前去跪下来，用舌头舔他的父亲，用他的毛碰他的父亲，这一幕是非常美丽。而这个时候呢，那个非常有反叛倾向的那个呢，他就不敢动，他就远远地躲在那个树林边上躺在那边，然后呢他的父亲就冲过去给他一点教训，也不是真的打他，就说你不要再烦了啊，你老实一点。后来他们就攻击一个大象，但是这个少壮狮子，这反叛倾向的这个少壮狮子很能干，他的父亲当时还不想把他赶走，是因为他的能力很强，所以他们一起捕猎的时候，他攻击一个大象，把一个大象打下来，很厉害。结果呢，这个父亲就意识到危险了，所以他的父亲就把他赶走，就把这个少壮的就反叛倾向很强的那个把他赶出去。我记得那个旁白有一段话我也不会忘记，他说啊，他现在被赶走了，但是等到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就没有谁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那我看了这一段之后，就是这大概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前我看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看动物世界啊、哦。那我不太喜欢打游戏了，你们打游戏跟我没有共同语言的啊。我就给我一个深思，因为我正好读到这一段开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的这个讲到的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就算来动物世界，就算在动物世界，你看啊，
还是有一定的伦理，有一定的秩序，都不是完全乱来的。通常我们认为动物是野兽，它们完全乱来，但是你会看到它们有一定的规则，它们有一定的秩序。但是很可惜，在这个世界上代表了最高文明的人类的群体，常常有的时候常伦很乱，是不是这样？特别是到今天呢、啊，特别是到今天，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混乱这个局面。而在这段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当中啊，你会看到，即使在教会，即使在保罗亲自建立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即使是在这么一个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不过差不多20年，也就是说耶稣下一代的人，他们还曾经亲眼见过耶稣，甚至亲手摸过耶稣，等到他们这下一代开始成长起来的时候，也居然在这样的教会发生了违反常伦的事件。所以你在这里会看到保罗的中心是在讲教会如何正确的处理有关违反常伦的罪。第一，保罗在第五章的第一节，他在描述一个犯罪的事件。圣经这里说，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知道这段圣经，这一节圣经里面有很多字需要好好的解释。第一个就是分文，我曾经讲过，分文的意思不是道听途说，不是的。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教会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道听途说。哎呀，谁说谁谁谁怎么了？谁说谁谁谁怎么样？特别是姊妹多的群体，对不起，特别像诗班这种姊妹多要特别小心。如果不小心，就一定会发生谁跟谁说，哎，他们家又打架了，啊，她老公又被她赶出去了，谁告诉你的？对不对？所以你知道风闻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中文圣经，我觉得这里的翻译是非常错误的。对不起，我这边和合本通常都翻译的非常好，但是有些很关键的地方翻译是非常错误。在这里它里面缺少了一个副词，它确实的意见应该是什么？我确实听见，我完全的听见，我的的确确的听见，我到处的的确确的听见。所以保罗讲这个话不是道听途说，保罗是有事实依据的，因为保罗亲耳听见，而且确确实实听见，而且到处在说这个事情。就是有人，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有人，这个会友当中有人，他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淫乱的罪。这个淫乱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其实就是英文这个 pornography 这个词的原文。也就是说你今天说这个色情的东西，色情的图片，或者是色情的事件，就是从这个词来的，淫乱这个词。那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保罗他在很惊奇的一种语气，他说我听说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有这个词，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种不定式的现在时动词，他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持续性的动作，就这个事情正在发生，这个事情从过去到今天到明天还在持续不断的发生。这个事情这个罪不是已经结束了，是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个罪，而且这个动作继续仍旧存在着。有这个词的意思，更明确的一个翻译是占有的意思，就有人占有了他的继母。那么到底里面的那信息是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是不是他的父亲已经过世，我们不知道，还是有的学者认为他的父亲还在。所以到了第六章，保罗不是马上说打官司的事吗？所以有些学者就认为，哎，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说他的父亲跟儿子打官司，为了这个继母？还是其实继母的翻译更是错误，要很小心这个翻译。因为什么，原文确切一点的意思是丈夫的女人或者丈夫的妻子，因为希腊文女人跟妻子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不敢确定这个爸爸到底跟他已经没有结婚还是已经结婚。 No matter what， 就不管什么，不管是哪种状态，不管他是父亲的女人也好，还是父亲的妻子也好，还是继母也好，还是拼居的也好，不管任何一种状态，这个事情是什么？错的。但是更麻烦的事情是什么？更麻烦的事情是教会不作为啊， 保罗火的不是这个人做了什么错事啊，保罗火的事情是教会碰到这样的罪的事情居然不闻不问，还自高自大。所以保罗在一开始就谈到这个，用惊讶的语气在表达一个很惊讶的事件，是要强调说这个事情本不该在教会出现的，根本不应该在教会的群体当中面对这种问题的，但是居然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到底怎么一种回事。而教会在处理这样的事情当中完全失当，或者是根本失当，他们是纵容了犯罪，也纵容了这个犯罪的人。所以保罗火嘛，为什么呢？我不就讲过嘛，你不要忘记保罗是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的背景，所以保罗的旧约圣经一定非常熟，当时也没有什么旧约，就是圣经。如果当时这个时候保罗说圣经，神说什么，他指的就是旧约，我们说的是旧约。因为在旧约当中，你看利未记，你看生命记，有大段的描述对于人伦之间的这种规范是非常严格的。我读几段给大家听。如果你看利未记的第18章6到8节，这里说你们都不可入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就上帝立约啊，跟以色列的百姓立约，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不可入你母亲的下体，羞辱了你的父亲，他是你的母亲，不可入他的下体，不可入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很清楚，在利未记，当我曾经讲过，旧约为什么有利未记？一个国家要建立，它需要什么？需要法律。利未记就是什么？法律，就是上帝给以色列这个群体设定的一个法律，而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这个国家要遵守的这个法律制度，而这个法律是反映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道德底线。而今天也同样，我们都知道近亲是不可以结婚的，对不对？这是很基本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利未记的20章，圣经这么说，与继母行淫的就是羞辱了他的父亲，总要把他们两人致死。哇天哪，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旧约很严格啊，而严格到一个程度，我有的时候也是对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上帝严格的一点，但是在那个时代，你知道我跟你讲过，圣经的启示，上帝对人类的启示是渐进的，他不可能在最早人不明白上帝的时候就大讲爱，没有的。最早的时候，上帝一定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公正的、一个公义的一个形象出现的。然后到了慢慢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上帝对人类文明的引导，到了新约阶段，上帝更是一个慈爱的形象出现。但是在旧约时代，上帝是很严格的。所以这里说什么？如果乱伦的要什么？石头砸死。没有错。所以就这个跟假先知是一样，旧约说预言说错的，没有应验的什么？要砸死。但现在灵恩派很多先知不会被砸死，上帝有的时候也太仁慈了一点，我觉得。所以这些人都很敢讲话，随便乱讲，讲完之后拍拍屁股跑了，反正没有人砸死我，上帝不会砸死我，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什么？行淫的要被砸死。生命记22章，生命记就是重生诫命，也就是说利未记已经立下了法律了，到生命记还要重生。保摩西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说的，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很清楚啊。为什么要这么？你知道，因为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很多很多的严格的规定是跟当时的民间宗教，就是当时迦南文化当中的那种邪恶的乱伦的同性恋的，在当时是非常盛行的那种情况，所以是很严格的规定。大家记得第一个圣经里面同性恋的 case 在哪里，记得吗？说错了，是对第一个乱伦的 case， 就是在创世纪第19章，罗德跟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都是从他父亲什么怀了孕，对不对？生下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后来都是得到咒诅的。第一个叫什么？摩亚，就是后来摩亚人的祖先，对不对？很清楚，摩亚世代与以色列人为敌，对不对？所以也世代被上帝耶和华所咒诅。创世纪第19章很清楚的说了，还有一个人是什么？亚门人的祖先，叫便雅米。创世纪第19章36到38节，后来这两个族群都是抵抗上帝的选民。第二个，我后来发现 可能第一个乱伦的 case 不是在那个创世纪第十九章，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创世纪第九章。我们来念一段圣经，我给你看。很多弟兄姐妹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敢随便回答，因为这个里面旧约的学者不断的有研究的东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第九章20到25节，我念给你们听。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他在帐篷里赤着身体，迦南的父亲韩，也就是挪亚自己的儿子啊，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跟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退到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情，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被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创世纪九章的第20、25节。你知道我当时在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最早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挪亚这么坏。哎，你儿子不过看到你没有穿衣服啊，没什么了不起嘛。我们小时候，我跟着我爸爸去洗澡，我们公用，是不是啊？我们这一代70年代后出生的都是经过这个嘛，对吧？跟着爸爸去，哇，一大堆。Andrew 有没有啊？对不对？是不是？Peter 有没有？Peter 更多了，对不对？这个湖里面就跳下去，哇，都一大，这没什么了不起嘛？为什么会这样的？哎，你知道，圣经里面有时候表达语言呐，是用一种很含蓄的文字表达出来的。比如说，他说“露下体”到底什么意思啊？跟中文一样的，中文一样的。哎，我们说睡觉什么意思啊？你懂我意思吗？他是用一个很含蓄的文字来表达一个很实质的关系，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在这里面，学者们就认为，第一，为什么韩的后代受咒诅？为什么迦南就是韩的儿子迦南也受刑罚？迦南没做什么错事啊，错最多错了韩嘛，韩看到他父亲露了身体，然后那么大的罪吗？然后就要让他世代受咒诅吗？做奴仆吗？我告诉你，不是的。在拉比的传统当中，在以色列人犹太传统拉比的文化当中，他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韩跟他的儿子迦南第一是共犯，他们是一起在做。第二，你知道在这里面说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这个小儿子在希伯来文的原来文字当中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的翻译就是孙子，也就是说迦南可能的确对他的祖父做了什么，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犹太的拉比的传统当中有一种解读，就认为韩或者迦南对他的父亲就是那个挪亚实施了同性之间不应该有的这种行为。这是早期的一种学者的解读。但是最近这十几年来，旧约学者有一种更深的解读，他们认为可能韩就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嘛，闪、韩、亚佛嘛，这三个嘛，韩可能对挪亚的妻子实行了不应该有的行为。这段文字是非常含蓄的表达了这个意见。所以如此看来，就是说旧约第一个乱伦的 case 或者是同性恋的 case 都可能在创世纪第九章已经有了。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是非常痛恨这种行为的。所以这就会为什么在生命记在利未记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警告。但是这样的事情很可惜，保罗发现在他的那个教会都已经出现了。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感谢上帝了，我们每年都有很多人洗礼，我们下周对不对，下周50个，又是50个洗礼。每一次洗礼，你知道我是更深的是担忧啊，因为我想思考的是这些洗完礼之后的人会怎么样，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今天我看过，我已经上一个礼拜天讲过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充满了拜金牛犊的，这是一个拜金牛犊的世界啊，你不要搞错啊。我们今天从这些拜金牛犊的世代当中靠着上帝的恩典 用福音的大能，用十字架的宝血，用基督耶稣的牺牲，去把人从虎口当中去拯救出来，归给上帝。但是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啊，这个事情是接下来这些出死入生的新生的基督徒，他们是如何的生活，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他们还是像过去一样的吗？而不过是我多了一个信上帝而已，还是我剩下来的行为，我的生命跟别的人是一模一样，在你身上我根本看不到基督的影子。那我告诉你，所以所有这五十个要洗礼的，你们再想一想，你们还有时间，你好好想一想，我劝你不要随便下水，我劝你随便不要随便加入教会，真的不是好玩的事情。因为这个行动是你像在宇宙间，像这个拜金牛犊的世界，在公开的宣告，我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跟生活，我必须跟我过去都割裂开啊，完全的隔离开啊，你愿意吗？有很多的钱你以后可能不能挣呢，有很多的女人可能你以后不能够碰啊，你看也要小心看，看过就看过，像我这样看过就看过，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对不对？你愿意吗？所以我回来北京的时候，我太太叫我想，一直在想，我这八年来一直在想，第九年了还是在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每一个人到北京来为的是什么？你来干什么的？今天同样问你们这个问题啊。我就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记得一个多礼拜前，我看到一个信息说，哎，有一个结婚，有一个婚礼啊，婚礼当中居然出现这一幕，说这个公公啊要吻那个新娘子啊，是不是啊？啊是啊，结果我告诉你，更搞笑的事情在后面呢，啊吻就吻了，对不对？还要什么双方的亲戚大打出手啊，还大打出手啊，那你大打出手就大打出手了，旁边所有的那些来参加婚礼的人都在叫好啊。你要加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社会群体？你愿意在怎么样一群人当中生活？你愿意持守的是一个怎样的一种价值观？你愿意的是怎么样一种人生？在这里我们都看到，所以保罗火吧，很多人说，哎呀，只要真实就好，如果真实是这种情况，你觉得是好的吗？如果真实的是把人性的贪婪欲望都爆发出来，以这种状态爆发出来，我告诉你，带来的是人类文明的倒退。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的？罗马帝国在看起来最强盛的时候，讲穿了就是洗桑拿洗掉的。你不要不笑，你去查历史，我讲话是有依据的，真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第二点，保罗说，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样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在这里就说，你们是教会，就是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你们应当做的是把行这样的事情赶出去。自高自大这个词很有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吹气球啊，他吹开这个气球，吹了那么大，使之可以膨胀，它的引申的意义就是什么？你们吹嘘，你们自夸，而且保罗用的是完成时态，表达的是一种自高自大的后果还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下去。很明显，教会在处理这个事情上面是非常的失败的。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自高自大，他可能有两个事情，两个意思，具体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意思。第一，你们自高自大指的是哥林多教会，当在教会里面出现这么大的淫乱的事情，教会不管，还在彼此纷争，领袖跟领袖之间为了利益，为了权力，还在争战，为了谁是保罗派还是亚波罗派还在争执，这是第一种状态。第二种情况，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些做错事情的人，那些犯了这么大的罪的人，他还自我吹嘘，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所以保罗说要把他们赶出去。我告诉你还有一些情况，就是说教会里说很可怕的是说，哎呀，我们是爱的群体了，我们可以接受包容的了，所以不要在乎这些事情了。哎呀，我们是爱，爱里面我们是爱的群体了，以这种爱的名义去把这种罪纵容了，放纵了，认为这是挽回罪的方法。还有一种，我曾经讲过，他们可能是受了以比古罗派的影响，因为以比古罗派是那种放纵情欲的这个群体，放纵情欲的群体，所以他们说我们反正在基督里有自由了，我们反正放纵吧。这是保罗当时所要面对的，面对的。所以他说你们必须把这些人赶出去。自高自大，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保罗用的最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我曾经讲过，教你们效法我们，不可以过于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免得你们吹嘘，免得你们自我膨胀，免得你们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这个意思，自夸。第二个，保罗在哥林多前十三章，前书十三章第四节，就是我们知道最著名的爱的诗篇里面说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这个自夸就是自高自大的意思，不自夸，不自高自大就是爱了，不自高自大就是爱了，啊，嗯，我上个礼拜天讲完这篇道下来之后，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就发给我一个短信，告诉我一个事情，她的原话是这么说，她牧师你今天讲了关于那个道德的问题啊。前段时间有位姐妹和我们聊起他们教会的牧师的事情很相似，他说那个牧师就是和一位年轻的姊妹有了不正当的关系，而师母常年不在北京，牧师因此想和师母离婚，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影响很坏，牧师只能离开。让我吃惊的是，他说那个姐妹，就是告诉他这个事情的姐妹，不觉得这个牧师的行为有罪，而觉得很可惜他必须离开，因为他非常有学识，讲得很渊博，大家都不想让他走。我告诉你，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太清楚了，我比你讲的还清楚这个事情，因为我十年前就认识他，他早就该走。但是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姊妹回答他的一句话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他说，幸好我当时立刻说了，他这样是有罪的，继续这样带领会众会出问题的。听见没有？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在带领教会，那么我告诉你，就是保罗说的这个哥林多教会。我告诉你，这个教会现在已经很糟糕，已经很麻烦，所以他们多少次要叫我们去管，我不敢碰。我真是，他们敢碰的人真是勇敢，我觉得。我告诉你，因为他的根是烂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他的这个教会的根基根本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这种情况除非从根基上重新来过，才能够有基本的建立。求神帮助我们。如果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我告诉你很正常，因为我已经讲过，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我已经讲过，这个世界是个拜金牛犊的嘛，你能够期待他什么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大概几年前还是多年前，我忘记，大概十多年前，有一个年轻人，很著名的年轻人，那个就是在香港修电脑的那个年轻人，大家还记得吗？啊，那个我没有讲名字啊，你不要乱讲啊。这个著名的年轻人啊，后来这个事情就爆出来了。当然，这个 case 很有意思啊，因为现在这个 case 已经成为很多商学院里面做公关危机处理的经典 case。你们知不知道？哎，很有意思，他们很厉害的，因为他那个年轻人，他开那个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的那个时点很重要啊，因为他们是在门口守着，因为同时那个当时香港另外一个更大牌的明星正在死去嘛，他们就找到那个大明星啊，肥肥死的那个一刹那，马上开新闻发布会，因为第二天。这个所有的娱乐新闻头版头条都要报这个事嘛，到底是 报这个年轻人还是报这个过世的老人家嘛，对不对？那么媒体还是要有点职业道德的嘛，你把人家那个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不报了，你还报的，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占据头版头条，所以当时被看作是公司的公关危机处理的经典了啊。我不是谈这个问题啊，我谈的是这个年轻人后来悔改了，你知道吗？这个可不是可爱了，对不起啊，就我的意思是说他是做了，当然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看了、哎、他私生活嘛，对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权利去批评，因为这个世界他本来就是 deserved， 就是这样情况嘛，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年轻人后来悔改了，悔改了之后他还信了主，你知道吗？他还信了主，他甚至还捐出一年的所有的这个拍电影的，因为小亮展嘛，对不对？总是还是有人请他，虽然出了一点那个花边新闻，对他们的，你知道在娱乐圈你能够 deserve 什么，娱乐圈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所以他继续可以拍电影没问题，但是这个年轻人他悔改了，他认为他这个事情是错的，他也公开道歉了，对不对？他也去了教会，他也在主的面前悔改了，并且他捐出一年的收入，就之后一年拍电影的收入做非洲，跟我们一样做非洲那个宣教。但是我告诉你，这事情并没有完的，并没有完的，今后怎么办？我告诉你啊，我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要指责我们弟兄姐妹曾经二十年前，我告诉你二十年前荒唐事情，对不对？谁都可能会做过，但是他悔改之后怎么样？而悔改之后如果他还会出现第二件修电脑的事情，当然他现在很聪明，我估计他电脑的技术也会提高一点，对不对？他可能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搞定，我不知道了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时候教会就要有立场了，这才是教会的使命。教会的权利不是对这个世界的，你懂我意思吗？教会是让这个世界看到原来在这个拜金牛犊的世界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群体，有另外一种人，他们是不拜这个金牛犊的，他们不是在向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屈膝的，而这个群体的人是按照基督耶稣的教导建立人生价值生命的方式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是鼓励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我们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里面生活，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你不要说中国，台湾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到处都是一样，所以我们将来所要面对的挑战是会越来越严峻，而我们的挑战跟挣扎也可能是每天的。但是我在这里要鼓励我们每一位，若你认耶稣基督是你的主，若你认他是你的救主，跟随他，以他为生命中心而生活的一群，你们要勇敢，你们要持守你们生命的方向，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很多人说，哎呀，这是我们信徒私人的事情，我告诉你不是，是也不是。为什么？因为当信徒私生活影响到教会的见证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个人的事情，懂我意思吗？如果就像我们中间，如果有人在我们中间骗色骗钱，你觉得这是他私人的事情吗？有人如果他自称是基督徒，他不是还好，我告诉你啊，他不是才不关我事，对不对？让耶稣直接去引导他，感动他，让他悔改就好了。他如果他是，他声称是，但是他的行为，他的生命，他完全是跟你整个价值观所对立的，对不起，这就不是私人的问题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知道前两年我们在温州出现不是拆十字架事件吗？对不对？很多三支教会的十字架被拆下来，我说感谢上帝了，真是感谢上帝啊！使用党跟政府，所以感谢党，感谢政府啊！真的，我不骗你啊！因为什么？很多的教会因为拆了之后就去闹，一闹，我告诉你，政府只要做一件事情，全部把他们拿搞定，全部搞定。谁闹查谁的工商账户，我告诉你，教会就一个一个软软的，这些所谓的教会领袖，所谓的大商人，所谓的这个教会里面的那个支柱们，谁敢闹，闹就查他， 查他的税务，查他的工商，我告诉你，一个倒下来，什么温州教会，什么中国的耶路撒冷，中国的耶路撒冷是这样的吗？我告诉你，反倒教会复兴，反倒因此这些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因为你们自称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不是外邦人给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价值观给我们的，是我们自诩的。如果你自诩也可以，请你按照这个盐跟光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吧。但是我们不是的话，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悔改的地方。求主帮助我们。最后，纪律的执行在第五节，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我来解释一下给我的长老听，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很难解释这句话，因为根据新约学者的研究，大概有八种到九种不同的意思。一个书面的一个直接的解释，就是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是一个方法，是教会的一个方法。那么败坏他的肉体呢，是可以直接导致的结果，而但是这个结果最终不是目的，这个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到拯救。所以败坏他的肉体是因为把他交给撒旦，那难就难在交给撒旦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以后有些坏人在你们中间出现的时候，你就说把他交给撒旦，但什么意思啊？最直接的一种解释方式是说把他赶出教会，把他交给撒旦，不是把他赶出教会。因为什么？在传统的你要知道一个哈，保罗是有很强的以色列的文化背景，跟那个法利赛人的这个教导背景的。他们在看这个 House of Lord， 就是主的殿，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地方，是那个魔鬼没办法攻占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攻占的地方。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北美很多大片，你看这个跟基督教如果有关的那些大片 The End of the World 什么的，都是说哎 House of the Lord 是个神的殿，是魔鬼进不来的。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殿如果只是指它的一个 building 啊，没什么价值啊，只是一个房间，只是一个房子，毫无价值。上帝的殿是在我们心中啊，对不对？就我们才是上帝的殿啊。所以从这里来说，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另外一个就是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开除他的教籍，开除他的教籍。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当时天主教用的叫 excommunication 绝罚。所以这就是现在中方要建交了，你知道吧？那天主教那些中方的那些不是被罗马认可的主教就很开心啊，因为他们马上会被罗马认可了，因为什么？否则他们是被 excommunication 的，绝罚的。那绝罚的圣经依据哪里啊？非常有可能在这里。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讲过亨利四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跟那个 Gregory 七世教皇打仗，对不对？他必须被迫跪在雪地里面三天求教皇的赦免，对不对？这个年轻的这个皇帝很厉害，他当时只有27岁，之后他用了20年的时间追杀这个 Gregory 七世，最后 Gregory 七世是客死他乡，很悲惨的死去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并没有完啊，因为 Gregory 的继承人当时在他身边的那个书记主教后来除了乌班二世 Urban II， 这个人就是发起十字军东征的，这个人继续追杀亨利四世，最后搞得亨利四世的两个儿子都反叛他。最后亨利四世他死的时候，因为再次被罗马教廷绝罚，所以他不能够以基督教的形式入葬。入葬之后还把他的骨头挖出来。最后很有意思，就5年后再次入葬，因为什么？绝罚对死人只有5年有效。当我看完这些历史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事情，难道这就是我们说的教会吗？我告诉你不是，这就是我们说的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让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得救吗？不是，因为教会的国永远是在天上，我们在我们的心中建立上帝的国，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上帝的国啊。我们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有一天中国成为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可能是中国的灾难。 可能是中国的灾难。如果神圣罗马帝国也好，还是罗马帝国，就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基督教为国教的国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基督来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掌王权，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要掌王权。所以我们在教会所形成的一个属灵的权柄，它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权柄。我们在这个世人面前没有权柄，我们在这个世界面前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在基督的国里面，上帝给我 让基督在我们心中掌王权，而我们因着上帝在我们心中掌王权，我们有了一个属灵的能力，而我们也产生教会的纪律。交给撒旦，我的解释是被赶出教会的意思，使他的肉体败坏，他的肉体比较难解释，有三种可能性。肉体这个词，一种是一种心态，指的是哥林多教会继续自高自大的心态；第二种情况指的是情欲，保罗说败坏他的肉体是指败坏他的情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犯罪是他的情欲导致了他整个人生犯罪，所以要败坏他的肉体，败坏他的情欲。但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什么？指的是身体，使他的身体死亡。所以有一些早期的学者，甚至有些教父也认为，这些经文他指的就是保罗说哥林多的教会，这个人你把他交给撒旦，因为他被教会赶出去了，他失去了属灵的保护，所以他会面对一个什么？面对一个属灵的审判，他失去了属灵的保护，以至于他的肉体会死亡。这样的解释有一种可能性的圣经依据，就是在使徒行传，大家可能记得使徒行传的我想想是在第几章我忘记，就当时亚他尼亚，当时他们两夫妻把这个土地啊，就欺骗教会，欺骗使徒彼得的时候说，我把土地卖了捐出来，对不对？结果他没有做，根本没有做这个事，当时他们就什么死掉暴毙嘛，可能是以这个为圣经依据来所达成的。但是无论怎样，我相信最重要的一句话不是交给撒旦，不是败坏他的肉体，是什么？是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到拯救。为什么？无论是败坏他的肉体，交给撒旦，都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他最终因着他在这个世界上也好，还是他的肉体的痛苦也好，他愿意悔改，他愿意重新回到主的面前来求上帝的赦免，以至于他的灵魂可以什么？可以得到拯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所说的，你们在地上，耶稣跟门徒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属灵的权柄是跟天国的整个的一个范围是连接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怎么样一个环境当中运用我们的属灵的权柄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祷告，为我们用爱连接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常常会看到在这个里面反而更加能够带出属灵的权柄。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我在每一次礼拜天讲完道下来，都有一对母女到我面前来。我今天我看到他的女儿，我不知道他坐在哪里。那他们到我面前来，我记得差不多是在第一次来已经是五个礼拜前。他们两母女非常哭得非常厉害，因为他说他的父亲，也就是他这个老人家的丈夫在 ICU 里面。后来最后一次是几个礼拜前就跟我说，他们在 ICU 已经40天，生命垂危，根本他告诉我什么病。哇，天哪，我吓死，脑也梗，什么心脏也梗，什么梗都梗。我不知道，我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知道这个情况很严重，反正在 ICU 40天还能出来就不太容易。所以他们就说叫我为他们父亲祷告。我就觉得很，我最怕为人家，特别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的祷告，
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记得我在祷告当中，我几乎所有能够记得起来跟圣经当中医治有关的，我全部用上了经文，什么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医治啊，啊，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你不吹灭啊，凡在天上捆绑的，在地上你也捆绑；凡在天上释放的，你在地上也释放啊，啊，等等等等，我全部。但是我告诉你，我最终的祷告，我知道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属灵的权柄。但是很高兴的是，上个礼拜天我讲完道下来的时候，他们母女来找我，第一次没有哭。他说啊，他父亲已经离开 ICU 了，没有到天国，还在地上。而且他父亲已经在病床上受洗接受基督了，而且我们的姊妹去探望他的父亲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照片，很健康，我看很健康的嘛，对不对？很健康的一个中年人嘛，很年轻嘛，还可以为主做工40年嘛，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啊，本来他们来到我面前说，哎，这不知道怎么办，已经住了40天，可能还要住几十天都不知道，家里都要卖光都不知道够不够用。哎呀，那个我就说，哎呀，教会还是对弟兄姐妹有点爱心的，所以你们也可以申请一个 brother in need 的这个需要啊。啊，结果等了2个礼拜，这个 email 没有来，申请的这个钱也没有申请，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回事。后来他说，爸爸好了，爸爸已经快要出来了，现在爸爸好像已经出来了还是怎么样啊？就感谢上帝，我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捆绑的，他在天上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他在天上释放。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权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你要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束的，我看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犯了很严重的罪的这个人，可能后来是得到保罗的赦免，可能是后来得到保罗的赦免。如果我们可能2年后会讲到哥林多后书了啊，你会看到当时可能因为保罗在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教会整个教会悔改了，而整个教会悔改之后，对这个就是收了他继母的这个人，施行了可能很严重的一个纪律。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保罗又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哎，你们也当赦免他，你们也当赦免他。所以当教会可以按照上帝的话语去做，当教会可以按照上帝所教导给我们的关于生命跟敬虔的总原则去生活的时候，你会看到教会是有能力的，教会是有能力的，而教会也是有见证的。否则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教会干什么呢？你来教会干什么呢？我在这里演戏根本演不过那个修电脑的年轻人，对不对？你看他就好，不用看我嘛，对不对？你们要娱乐，北京全世界的娱乐你们都有，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心灵里面需要主，而你们的生活当中也希望按照主的教导去生活的话，哎，你们需要来到这里。如果教会面对罪恶不去出来去谴责去发出声音，那么我告诉你，我们的教会也会像那个教会一样，我也可能就你们都不知道我在外面做了些什么东西。而当我犯罪要离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他讲道很好啊，啊，很可惜啊，他不应该走啊，他可以继续留下来啊。而这个人他也可能堂而皇之说，法利赛人所讲的道你们还是要听的，虽然他做的事情你们不要学，但是我甚至还可以说他做的事情你们也可以学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对不对？这样的话我告诉你，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我们教会跟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一模一样，都一模一样，而我们的教会就会像摩西的时代，成为拜金牛犊的教会，成为拜金牛犊的教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最后我想用马太福音18章作为一个结束，这里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对不起，这里和合本翻译又出现很大的问题。原来的文字应该是，倘若你的弟兄犯了罪，你就要去趁他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是挽回，挽回啊。他若不听你，
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见口做见证，句句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们跟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主的话语。